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了。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按照圣经的这个次序没定出的次序旧约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这个民数记、生命记，新约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按照这个新旧约各自的这个次序，然后是一卷旧约一卷新约。你比方我们前边呢，我们查了这个创世纪，于是呢我们就查下了马太福音，我们现在查出埃及记，现在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之后接着可想而知就是马可福音。那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旧约新约、旧约新约这样的间隔来查。那么上一回呢，我们查了这个出埃及记28章的1到5节，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第6节开始。28章的1到5节，那是先让我们看到祭司的圣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以弗德胸牌具体的了我们看6到9节出埃及记28章6到9节，经文说，他们要拿金线和蓝线、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2条肩带接上2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那么第9节说，要取2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以弗德啊，以弗德那很难很难这样来说出来啊。他是这个套在这个细麻做的衣服外边，有2条布袋子连接在一块，一个肩头上呢有一块宝石，另外一个肩头上也用另外一个宝石，这个布袋中间呢用腰带把它固定住，在这边的宝石上刻以色列6个儿子名字，另外一边的宝石呢也刻6个儿子的名字。当大祭司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呢，他也把以色列的儿子一块戴在肩头上，那就表示大祭司的能力啊。希伯来书7章25节讲到，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他有能力拯救我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记得住主耶稣讲那个丢羊的比喻啊，在路加福音15章1到7节，特别是第4节到第7节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呢？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这个比喻讲到牧人呐，牧人丢弃一只羊，他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找着之后呢，把这个丢的羊呢扛在肩上带回家。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牧人，那一只失去的羊就是你，也就是我。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因为我们走迷了路啊，他 他找着之后就高兴地把我们扛在他肩上。是的，有时候我们会从他肩上滑下来，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仍然抓住我们，不让我们滑到地板上，再把我们背起来。这就是以弗德所描绘的一幅图画啊。那么我们借着以弗德也再次看到耶稣基督是多么关心我们，始终不撇弃我们。那么第十到十四节特别要注意十二节啊，十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块来看。六个名字呢刻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字句。十一节说，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十三节说，要用金子做二槽。十四节，又拿精金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这里我们就看了这个以弗德的做法。我们特别注意十二节，十二节说，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啊。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这些经文又叫我们看见基督，他是为了我们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他是有能力的大祭司。亚伦和他儿子分别出来供祭司的职分。为什么神详细的将祭司的圣衣造法指示出来？因为祭司的衣服是穿上侍奉神的，所以他要分别出来。凡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东西都是圣的。然后我们看亚伦大祭司的圣衣是六件吗？六件都是用上好的材料做，就是我们讲过的胸牌啊、以弗德啊、还有外袍，这个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这是在第四节那里提到的。以弗德，我们刚才细看，以弗德是用细麻布做的，这个布袋是拿蓝色、紫色、朱红色和这个白的细麻和金线织的，胸前背后各有一副啊，带两条这个肩带把它们连起来。这个袋子就是用来把前后两片的以弗德系在祭司的身上。那么亚伦要在两肩上担所有以色列这个儿子的名字，表示大祭司是代表全体以色列人在会幕中的侍奉。每边啊一块宝石，宝石上刻以色列六个儿子，其实就是六个支派嘛。祭司每回来到神面前，一定把以色列会众都放在肩上然后带到神面前。这也就表明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都能够拯救到底。十五、十六节起就是讲到胸牌了十五节起，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别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那么这块胸牌，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五、十六节的经文，这块胸牌像背心一样，不过它是很漂亮的，是巧匠做的。这是一个审判的胸牌啊，决断嘛，它表明罪已经受了审判。我们今天信徒都需要这个胸牌我们知道，我们如果 没有这个审判的胸牌呢，就表明我们的罪没有受审判。信徒需要这个胸牌，正是表明我们的罪已经受到审判，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所以呢，我们藉着他能够得称为义。因此我们说，这个胸牌是审判的胸牌，胸牌是和以弗德相连的。胸牌有金链啊，这个也有金环，用金链穿过金环，把金链两头接在以弗德前面的肩带上，使胸牌和以弗德紧紧的贴住，这两件衣饰相连，一连起来很好看啊，相当漂亮。十七到二十节继续的说了啊，讲到胸牌了啊，十七到二十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这个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上。那我二十一节也读了啊，二十一节说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宝石啊，它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啊，每一块宝石有不同的颜色，那并排在一块，那是闪闪生辉，真是灿烂夺目的。真的，我们经常觉得神所造的宇宙也是这样色彩缤纷灿烂夺目，只有当罪进来，色彩就受破坏，这个漂亮的色彩就被夺去了，罪使宇宙黯然失色。当大祭司带着胸牌进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主不但是把我们背在肩上，那是代表具有能力的地方，他还把我们带在胸前，甚至把我们铭刻在他心里头，这就看出主爱我们啊。所以从大祭司他穿的胸牌，我们看到基督对我们的爱，他随时的扶持我们，永远不忘记，永远不撇弃。是的，那么在下面啊，我们要跳到这个三十节那里去了。跳到三十节，那么说要二十九吧，二十九到三十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三十节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着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这里啊，讲到乌灵和土明哈、啊，乌灵和土明是什么东西呢？啊，那么我们参考过一些这个历史的资料啊，作者也不能够很明确的讲出乌灵和土明是什么东西。不过我们知道啊，乌灵和土明是用来决定神旨意的。怎么决定啊？有的人说就像有点像这个在赌场用的东西，我们不赞同这个。在《使徒行传》，你要留意《使徒行传》啊，圣经里头讲啊，最后一回使用乌灵土明的是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犹大卖主嘛。犹大卖主的时候呢，他最后因为他害怕了，三十两银子啊，他拿了之后他根本不敢花啊，神的审判临到他，他就自杀了。自杀之后只有十一个使徒啊，缺了一个啊，信徒他很有这个催迫，觉得要补上，于是就用乌灵和土明啊，结果就补上谁呢？就是马提亚，这也就是在圣经里头的所记载的最后一回。那为什么那是最后一回呢？因为在这以前，在这以后啊，在这以后圣灵来了，圣灵就会带领我们啊，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要拣选谁，神要挑选谁。 圣灵降临之后，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引领啊，让我们做决定，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之后啊，我们就看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也不用了，因为有了圣灵了啊。那么乌灵和土明啊，希伯来文呢 啊那就是咒诅和完美的意思啊。这个有一块啊，叫做乌明的东西，那形状我们不知道，那可能是块板，也可能是一片啊。这一边呢是咒诅，那一边呢是完美啊。咒诅就表示神不同意，如果抽出来的是土明，是完美，那就表示神同意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乌灵和土明虽然是啊，他们用来决断。但是正如箴言书16章33节说的，定是由耶和华。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人心的神，也是掌管万物的神，因为万物都从他而来嘛，是吧？所以即使是用乌灵土明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掌管的那个仍然是神。那么这就是啊，乌灵和土明了。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也用各样的方法啊，要来解答问题啊，想找答案，但是答案在神那里啊，因为现在有了圣灵了，圣灵就会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呢，在圣经里头也记载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头，当我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神的话，它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可以给我们答案。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到啊，神对祭司外袍呢又有具体的这个指示，31节起就是祭司和他的圣衣了。经文说，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个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34节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这里我们看到啊，刚才是28章出埃及记28章31到34节的经文，外袍的颜色是全蓝的，蓝我们说是属天的颜色啊。袍的周围呢，里边有石榴和金铃铛，是互相掺杂，一个尖一个安在边上。你见过石榴啊？石榴很多籽儿是吧？石榴就代表结果子，金铃铛它发出响声啊，代表见证啊，代表见证。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两样都必须有。要结果子哈，讲了太书5章啊，20到22节，要结圣灵的果子，同时要做见证。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信心要有相应的行为跟上，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见证基督，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么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说嘛，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是我们要注意，必须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才能去做见证啊。有的人啊说啊，要做见证，要做见证，一个劲儿的说要做见证，可是呢他自己生命却有问题。有的人生命很好，但是呢他又没那个催迫去做见证的话，所以不行。我们必须两样都有啊，有果子，同样呢要有见证，缺样的不行。35节经文说，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这个象征生命和见证会发出声音，那就是让人听见，让人留意看见。正像大祭司穿着这个袍，他进入圣所营，他身上的石榴和金铃铛发出响声，使他不至于死亡。这个使他不至于死亡啊，对吧？那就是说啊，他不可以在行这仪式上出错啊，他在生活上不可以不洁净，他不可以有一点点的罪，他不圣洁，有一点点的罪，他都会致死啊！因为他要进入至圣所，他如果不没有这个响声的话，他就不能够证明他是大祭司的职分，因为只有大祭司的衣服才有响声，对不对？只有大祭司的袍子才会有这个石榴和金铃铛的响声。平时的人，没有被神拣选的人啊，他没有这个袍子就不会有响声，不会有响声的人进到至圣所是不行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别人进去就一定要死。那么36到38节就说，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面前，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大祭司所穿戴的衣服使他和别的祭司分别出来，因为他是大祭司嘛，是吧？他们显出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他是圣洁的，主耶稣是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的，他在地上为了拯救我们舍了性命，现在他活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最后就是39到42节的经文了啊，43节的经文，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告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这里我们看到啊，担当罪孽是象征性的，内袍呢是穿在外袍的里面啊。大祭司穿戴的衣服使他和别的祭司分别出来，就显出我们大祭司的荣美嘛。那么神不要人在侍奉的时候常带着肉体来侍奉，所以这些衣服要把一切肉体的工作给遮盖起来。那同样我们看到为荣耀为华美，是因为这些圣衣是为了高举大祭司和其他地位比较低的祭司的身份和知识上的分别，所以说为荣耀为华美，而且要成为亚伦和他后裔作为永远的定例。那么关于这个圣袍，神指示完之后，接着呢就关于祭司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分别为圣之礼，那就是29章的记载。29章是利亚伦和他儿子为祭司所当献的祭物，以及当行的礼仪，还有献给神的火祭，以及神应许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29章是篇幅比较长的，但是29章记载的内容呢 一般人读起来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枯燥？不过我相信，上帝用这一章圣经要向我们说话，因为里头包含了很重要的属灵教导。首先，你看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献之礼不是信徒给自己做，而是神替我们做啊！奉献完全是因着基督所成就的工作。那么我们看第二到第四节，说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第四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哦，这里我们看到洗身，这是表示一种更新呢、啊，是吧？提多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提多书三章五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这也就是洗身和更新是有关的。那摩西现在要替亚伦穿上圣衣了啊，五到九节。五到九节，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又戴上胸牌，束上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要叫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分。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啊。五到九节，奉献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今天听到很多奉献之礼呀、啊，在礼仪中啊，就下了很多的诺言呢、啊。那么我们自己也曾经向神许过很多很多听起来很好的愿，但是都没有做到。所以嘴巴讲不是真正的奉献。那相反呢，奉献是你空着双手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无能，然后让神替你负责任啊，不是你能做什么，是吧？因为做工的是神呐、啊。啊，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真正的去做一个奉献的人。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